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耶稣说，相信我的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大家好吗？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主话语的时间。首先，让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恩惠与你们同在。在还没有开始聆听主话语之前，我们会借用一些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去听他的话语。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寻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思想过人的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只留下一片的虚空。你没有问自己，活在这世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有没有去寻找到底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要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我们希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寻见主耶稣的话，我们必定会经历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改变你的曾经。
全心的你。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来是要将救恩带给我们。到底这救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有人说，救恩就是使人的罪得赦免；有人说，救恩就是得永生上天堂。这是不是救恩的主要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生命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丰盛的人生。
基督徒经常谈到救恩，到底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呢？救恩只是关乎过去所犯的罪能够得到饶恕吗？这的确是必须要的，但这就是救恩的全部吗？或者有人会认为救恩是关乎到上天堂，这也有一点道理。通常人们所听见关于救恩的解说，不外乎是这两个解说之一。但我想有比这两点更重要的真理，但是我却没有听见有人提出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下半节，这是我今天信息的中心。这段经文是读过约翰福音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然而这经文的意思却很少被人了解。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说到的羊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来了就是要为了使人类能够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是认识生命的，但丰盛的生命到底是指什么呢？从字面来看，主耶稣是在谈论救恩，因为他继续谈到他要为羊而舍弃他的生命。他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他死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你能够有生命， 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救恩的中心了。作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跟生命的数字相关的。这种的生命数字是被描述为丰盛，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丰盛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丰盛呢？让我在这里举一些实际的生活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什么是丰盛。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开一辆摩托车。伦敦是一个大都市，对一个穷困的学生来说，交通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圣经学院的一位同学在要去日本做宣教的时候，他把他的旧摩托车以低廉的价钱让了给我。这摩托车是一辆很重的老家伙，你必须是铜皮铁骨才能够骑它。我当年体格还很结实，如果这家伙倒在地上，要把它扶起来真的是一个难题。无论如何，我经常需要骑着它往四处去，所以它实在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同时间也因为它耗油量很小，这替我省回了很多钱。但骑摩托车是非常危险的，我想有3到4次我几乎因意外而丧命。其次，每当下雨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穿上雨衣，我便会全身湿透。在冬天时，因为冷风是迎面向我吹来，往往将我给冻僵了。不用说，骑车穿越伦敦也免不了把我弄得非常脏。当我骑车到学院的时候，我的脸总是黑乎乎的，而挡风面镜却在我眼圈上留下2个结白的印，我看起来挺像一只大熊猫。这摩托车是很基本的交通工具，它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经常还因着要骑它而把我弄得又冷又湿，也使我有一张非常可笑的脸孔。但是它是最起码的交通工具。过了几年之后，我有了好一点的交通工具，我买到一部很旧的轿车，这样我不需要再骑摩托车了。遇上了风雨，我也不会弄湿全身，我再也不用像一只大熊猫了。这样的小轿车也是比较安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部车子太旧，而它的引擎也实在太小。如果我要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我就要把油门踩进了，这家伙才勉强能够达到时速90公里。在这样的时速下奔驰，这家伙便是整个在抖动，感觉上就好像是飞机正要起飞。为了避免震动和噪音，我不得不把时速降到80公里，而我也得多花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不论如何，从摩托车到小轿车，我的生活水平至少已经有了改善，从基本的需要到了高一档的，虽然谈不上丰裕，但总是比以前的好了一点。再过了几年之后，我又有了一部更好的轿车，这辆轿车也是挺旧的，但却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能和一个较大的引擎。这台引擎有相当的马力，我甚至可以在大约12个小时内开车从德国的北部到德国的南部。我是在连接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以110公里的时速奔驰， 而这引擎还是挺安静的。现在我的生活才像是丰裕了。什么是丰富的生命呢？以上的例子提了一幅的图画，你的生命像什么呢？你是否一日复一日的在混日子过？你是否又湿又冷，但总算能够勉强活着？你希望天气坏了，也再也不需要挨冷。你想生命有更好的素质吗？生命中的素质是我们每天生活里挺机要的东西。你仔细想一下，几乎每件工商产品的设计都是用来改善我们生命中的素质，要不然的话，它是为何被生产的呢？让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你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炉具来烧煮食物，你可以用一个煤炉或者煤气炉，还有许多煮食的方法是根本不需要再用明火来烧的。从烧火到煤气到用电，我们再也看不见火了。还有一种的电炉是可以见它烧红的，但是有一种的电炉是不变红的，但是它就比较危险，因为你根本不会知道它是否热了。如果你不小心把手搁在上面，你便可能因此而要进入医院。你看，人们是不断的在发明新的煮食炉具。今天还有一种炉具叫电磁炉，电磁炉是全然不热的，它是一个新的产品，是最近几年才有出售，它仍然是十分昂贵的。这个电磁炉使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原理，它是使钢锅内的分子活动而生热的，所以它一定要使用钢锅子。结果它只使钢锅热了，而炉子本身却不热。当你烧好你的菜之后，把钢锅拿走了，炉子本身还是凉的，因此即使你不小心碰着了它，也不会把你的手给烫伤。这一切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来改善生命素质的话，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每天上班工作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原因你想寻求一份更好的工作呢？为什么不断有更新更强功能的计算机，而它的体积却越输越小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素质吗？有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是关乎将来上天堂，那只是福音的一小部分。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只不过是关于过往的罪孽得到赦免，那是真的，因为过去的罪会摧毁现今的生命素质。过去是直接的影响着现今的，假如你没有从过去得到释放，你实在没有办法能喜乐地活着每一天。作为一位牧师，我辅导过不少每天受苦的人。也许你现在正在受苦，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使到你痛苦呢？往往是那些过往的事情，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或者一个破碎的婚姻，这些事情对你有着深远的影响。过去的事仍然不断地在影响着今天。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罪孽得到宽恕是福音的重要部分。人们必须从过去的罪和捆绑中得到自由，这样才能过现今的丰盛生命。 基督教是关注现今的。问一问你自己，你目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假如你的生命是充满着欢乐，蛮有方向，蛮有生活的目标，而且充满了心里面的富足，那么你自然是不会渴慕要寻求福音的。福音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假如你拥有你一切所需要的，福音对你来说是没有吸引力了。主耶稣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并不需要医生。假如你以为你是很健康，却不知道自己实在是有病，那你也绝不会想到你需要的真正就是医生。耶稣是想把我们带进丰盛的生命里去，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品尝过丰盛的生命呢？如果我说，可能只是寥寥无几。我想我这个估计是错不了多少。换句话说，对大部分基督徒而言，耶稣所做的功夫可能是白费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丰盛的生命。那是说，假如我们没有得着丰盛的生命的话，那么耶稣就是白来了。假如他已经把一个实在丰盛的生命赐了给我们，但我们却不是如此活着，那么原因又何在呢？被翻译为丰盛的这个词，在标准的字典里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超凡的、特殊的、不平凡的。如此看来，如果你是活在丰盛里头，你的生命便是活得很不平凡了。你的生命应该是很特殊的，当人们看见你的生命时，他们会说你确实是与众不同。上一次别人从你的基督徒生命中看见特别的是什么时候呢？还是他们会说，假如你这个样子便是基督徒，那么算了，我还活得比你好呢。在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时我认识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我却没有能够从他们的生命里头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的性子非常的急躁，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样。他们缺乏喜乐，跟凡人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我的注意的，没有什么能够吸引我去追求耶稣基督的福音。丰盛这个词的第二个定义，就是极丰富的，超出基本的。正如刚才我所指出的，摩托车是我基本的交通工具，但我最后提到的小轿车便是远超出基本的需要了。这部轿车甚至还有一个暖气机，在天气冷的时候，我只需要把暖气机开着，那么我就不会感到寒冷了。这是我骑摩托车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如此来说，它就是远远超出了基本的需要，远超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不论你是基督徒与否，让我再次的问一问你，你现在的生命活得怎么样了？你是否非常满意你现今的生命呢？近几年来，我注意到人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空虚的。有一次，我在校园里漫步，遇上了一位学生，我跟他聊天，我说，你似乎在想着很多的东西。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我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他。当时我和妻子只不过是在散步。他在对我说，我拼命努力的读书，但我却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假如能够有一点的意义，我一点也不介意好好的读下去。但是如果读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的内心又怎么能够被外界的物质所满足的呢？丰盛是有两种的，有外在的富足，还有内里的富足。这外在的丰盛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吗？答案明显是不能够的。可悲的是，你既然捞不着外在的，也没有心里面的丰富。但那些外在富足的人，他们更可能是你所遇到过最痛苦的人，最不幸的人。我刚刚看了一些关于加拿大生活的统计，加拿大大部分的人现在却是有了外在的富足。这并非说每一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但大家都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叫基本需要还要好一点。但是在加拿大，最近的统计却显示有300万人现在情绪沮丧中，而且正在接受治疗。这数目真的令我非常震惊，300万人。加拿大的人口只有2200万，也就是说每7个人当中便有一个人正陷在情绪低落中。外在的丰盛真的能够满足心灵里的需要吗？统计的数据正好回答我们的问题。物质的丰盛是不能够满足心灵的。我曾经遇过一些贫穷的人，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他们却拥有内心里的丰盛，他们是快乐的。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但是他们是快乐的一群。这显示出快乐和内心的富足是跟外在的富足扯不上关系的。能够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全跟生命的素质有关的。除非教会能够活出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便没有什么信息可以传讲的了。为什么这么少的基督徒有这种丰盛的生命素质呢？或许他们还没有明白得到那丰盛生命的基本条件。我不久之前回到蒙特利尔，我便发现我的小轿车不能开动了。正如你所猜，我的汽车是古董年代的产品，它已经有大约18年的车龄了。它被搁置在门前大约有1年了。当我扭动钥匙的时候，什么反应也没有。电池是完全没电了。我已经采用了最新的科技，用太阳能充电板连接着电池。根据制造商说，它能够以每小时100微安培来充电的。但很明显的，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我离开之前，这电池是良好状态的，现在却是不行了。我去找修车师傅，他也不能够用他的电池使到我的轿车发动。他唯有把车子拖到修车间，他们只做了2件事便把车修好。首先他们是把旧的机油换了，因为这旧的机油已经变得太浓，使引擎转动有困难。第2件事，他们就装上一个新的电池， 因为旧的电池已经不能够再次充电。这两个主要的改变是必须的，必须把妨碍引擎转动的旧机油取掉，然后还需要一个新的电力源头。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只是做了这两件事的其中一件而已。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承认了他们的罪，他们从过去的污秽和罪孽中得到了洁净，但是他们却没有把旧的油全部换掉，以致到他们的引擎还不能够转动。又假如你没有新的电池，问题仍然还没有解决。新的电池像什么呢？就是一个全新的能力的源头。许多基督徒似乎都缺乏了这东西。主耶稣说，我是生命。除非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的源头，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动不了。我不晓得你里面是否拥有着新的生命源头。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说他是我们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到来是要给我们一个超凡的生命。假如我们经历不到这个超凡生命的数字，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一切正指出我们的里面没有新生命的源头。也许那功力是如此的低，以致不能长久操作。看看我们的生命吧，比如说在人际的关系上，你是否经常遇到困难呢？我发现令我担心的是，比如说基督徒的婚姻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又比如说你跟别人共住一个楼房，在你们中间是否也经常出现很多的问题呢？更不用说那些藏在你心里的个人问题和困难。这些基督徒有着重重的困难，但是在外表的活动上他们却是十分的活跃，有时候他们甚至是参与教会的领导层工作。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教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如果你遇上一个基督徒，而他却毫无特别超凡之处，请你一点也不要感到惊讶。似乎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觉到你一生中的最困难的事就是将你的旧生命除掉。为什么我还将我的旧电池留在车头内呢？去年的冬天，我曾经尝试把电池从车头内取出来，我想将它放在屋子里，免得它被冻坏。事实上我是曾经尝试过，但是我却不能够成功的将它取出来。那并非是因为我不懂得如何做，过往我是经常把电池从车头内取出来的，但是那一次电池却是紧紧的卡住了。修车师傅们在他们的修车库内有各种工具的设备，而我没有，因此我就没有办法将它取出来。这便是许多基督徒所拥有的困难，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取掉这个旧的生命，以致他们能够将新的给换上。他们愿意尝试，但是这个旧的生命仍然卡在他们的里头。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指在生活中耶稣成为生命的动力。 只有当我们把生命完全的交给他，他便能够把我们的旧生命取走，并且换上他的新生命。为什么我们必须除掉旧的生命呢？因为它是一个活在过犯中的生命，罪摧毁了生命全部的素质。这是为什么教会讲道的时候经常直接的谈到罪的问题。我们并非喜欢谈论罪恶，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们必须处理罪恶。正如疾病会摧毁我们物质生活的素质，罪会摧毁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素质。在你的内心里，你是否隐藏着罪呢？那我告诉你，只需要一点点的罪恶，便能够摧毁你的生命素质。比如说，忧虑，大家几乎每天都会被忧虑所影响着。你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忧虑是罪吗？是的，忧虑是罪。为什么呢？因为它表达了你缺乏信心依靠上帝。对基督徒而言，缺乏依靠上帝的信心便是罪了。如果你是信任神的，你便不会忧虑。忧虑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经常会想，我的工作将会怎么样呢？我的健康将会怎么样呢？我会有汽车意外吗？有些人甚至会在车内挂上一些神符、一些十字架或者圣人的图像，就是为了求保平安。忧虑每天都在蚕食着我们的心。你不必是医生也能够看出许多人的脸上是挂满着忧虑的。明天我的女朋友还会爱我吗？我的丈夫是否会对我忠心呢？我的孩子会成为好的孩子吗？他们会吸食毒品吗？假如他们惹上了麻烦，我又该怎么办呢？对那些还在读书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担心他们是否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呢？假如我没有好的成绩，我便没有前途了。焦急、忧虑不断地在蚕食着我们，多么可怕啊！除了忧虑以外，我们的生命还有着种种的罪。让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所举出的罪的清单。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你的内心里面，是否隐藏着这一些的罪呢？每一个罪，不论是多小，都能够摧毁你的生命素质。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为什么教会不断地在教导公义呢？因为公义会带来生命的素质。前几天我读到关于微笑所能带来的素质。如果你没有生命里的素质，你便很难微笑的，至少很难衷心的微笑。我所读到的那份调查报告是尝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到某些商店购物而不到另外一家。是否因为这一家有较多的货物呢？不一定。这调查 得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答案。它的分别是在乎收银员向顾客所发出的微笑。很奇怪吧，一个微笑能够影响着顾客，以知道他下一次会再来。这是值得我们细心去思想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只是在购物那么简单，他们是同时间想渴望得到那个微笑。你觉得惊奇吗？我们的心灵是这么的贫乏，以致我们渴求每一个微笑。在夫妻之间，我们往往忘记了彼此微笑。既然我们每天都对着对方，谁还需要微笑呢？如果你还懂得微笑的话，一个微笑甚至在婚姻里所成就的，肯定会令人惊讶的。耶稣来了，是要给我们一个超凡数字的生命，甚至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微笑。这是丰盛生命的第一个定义，一个超凡的生命。什么是超凡的生命呢？它是当别人没有办法微笑的时候，你还能够微笑。是在风吹雨打之下，这个基督徒仍然能够喜乐微笑。我不是说微笑是喜乐的唯一证据，我常常感到开心，但我不是常常的微笑。有时候喜乐是以微笑来流露的，当然有些人是经过训练的，以致他们能够常常挂着笑脸，他们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麻木的在微笑着。正如那些商店的收银员，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并且规定必须以微笑来迎接顾客，但是他们的心中可是连一丝的喜乐也没有。除了在耶稣里，我们还能够在哪里能够找到真正的喜乐呢？耶稣来是为了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是要使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能力。这个主题我需要花较长的时间来详细的说明，但是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把自我搁在一旁，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如果我感到低落，如果我感到忧虑，我就把这一切都搁在一旁，我把我的旧人给扔出去，然后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我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他是要在我的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除非耶稣是真正的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否则的话，我们宣称他是住在我的生命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为了让他能够在我的生命中活出来，我必须立志不要阻挡他在我心里面的工作。如果我心里面有忧虑，我便说，对不起主啊，我又阻挡你了，请你把你的道从我身上活出来吧。我希望你能开始明白，生命的关键就在乎素质，那就是耶稣来所要给我们的丰盛人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并且能靠着上帝的恩典，使这生命的素质在你的一生中被显明和实现。这样当人们遇上你的时候，他们将会说，瞧，这个人真是与众不同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张西和牧师《生命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丰盛的人生》。希望透过这一篇的信息， 能够帮助你们明白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样的好消息。但愿你们不仅是明白，而且能够经历到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生命素质信息系列的第二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所听到的诗歌是圣灵的果子。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当然，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命。但愿我们都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经历这份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 它能改变。